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日，复活期第7主日，教会开启耶稣圣新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梁14世在圣伯德禄大殿为罗马教区祝圣11位新司铎，叮嘱他们不可自以为是，却要为信友腾出空间，做出令人信服的生活见证。教宗任命佩格拉罗蒙席为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圣座官网焕然一新，为用户提供教宗及圣座官方训导文献。国际民爱召开线上会议，焦聚解决全球债务危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副首礼在新司铎身上更新主耶稣那使人获得自由的力量。教宗梁14世5月31日圣母访亲庆日，在圣伯德禄大殿为罗马教区祝圣11名司铎，并在讲道中如此阐述副首礼的意义。
Siamo popolo di Dio。Il Concilio Vaticano II ha reso più viva questa consapevolezza, quasi anticipando un tempo in cui le appartenenze si sarebbero fatte più deboli e il senso di Dio più rarefatto. Voi siete testimonianza del fatto che Dio non si è stancato di radunare i suoi figli, pur diversi, e di costituirli in una dinamica unità. Non si tratta di un'azione impetuosa, ma di quella brezza leggera che ridiede speranza al profeta Elia nell'ora dello scoraggiamento.
教宗在讲道中首先指出，在一个对天主的归属感越来越薄弱的时代，这些即将被祝圣的司铎见证出天主孜孜不倦地聚集他的儿女，即便儿女们各不相同，也使他们成为活泼的团体。圣母玛利亚与表姐伊莎伯尔相见时，发自内心咏唱了赞主曲，表达出我们是蒙恩的天主子民。接着，教宗从当天礼仪选读的经文出发，解读当下发生的事。福音记载，耶稣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以及破碎或还不完整的关系，他并没有被压垮，相反的，圣神使那些遭受威胁的关系继续深化，使之在祈祷中胜过于死亡。教宗由此勉励那些即将被祝圣的新司铎效法基督，做个属于天主的人，天主的仆人，与现实世界相连接， 天主将有血有肉的人放在司铎的旅途中，司铎是为了他们而被祝圣，不与他们分离，也不把恩典当成某种特权。为此，教宗叮嘱新司铎切莫自以为是，以免熄灭传教的热火。因着天主耶稣，我们得到了成为天主儿女的权利。教宗劝勉众人切莫寻求其他权利，然后阐明耶稣借着父手的举动接纳孩童和治愈病人，即将举行的父手礼则是在新司铎身上更新主耶稣那使人获得自由的力量。如此一来，新司铎将个人的自由、才华和青春活力都用于耶稣赋予教会的使命上。在当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问候俄弗所团体的长老，称圣神立他们为监督。教宗解释道，他们不是被立来做主人，而是做监督，因为这是耶稣的使命，我们没有人是蒙召来取代他。正如耶稣升天时说的，我去为你们有益。同样的，教宗对新司铎说，我们做主教的也让你们参与使命，并为你们腾出空间，而你们要为信友，为每个受造物腾出空间。回到圣保禄宗徒的临别赠言，教宗强调了第二句话，你们知道与你们在一起我始终怎样为人。教宗称之为生活的透明度，众所周知的生活，令人信服的生活。我们身处在天主子民中间，好能在他们面前做出令人信服的见证。因此，我们要一起促使受伤的教会再次令人信服。复活主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伤痕，宽恕我们，派遣我们。我们不可忘记，他今天也向我们嘘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希望的使者。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按人的看法认识谁了。在我们眼中看似破碎和丧失的一切，现在都是修和的记号。教宗再次重申，我们属于天主，这是莫大的财富，而且在分享中倍增。我们渴望一起将它带给天主深爱的世人。教宗最后向即将被祝圣的司铎表示感谢，也向天主献上感恩，感谢天主召教他们为天主子民服务。教宗梁十四世5月27日任命贝格拉罗蒙席为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接替今年4月21日满80岁的帕蒂亚总主教的职务。贝格拉罗蒙席自2011年起是该科学院的总监。据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公告称，贝格拉罗蒙席感谢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他为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近年来，他先后在卡拉斯科主教 和帕利亚总主教的身边工作，依循已故教宗方济各的行动和议题指示行事，这着实吸引且激动人心。佩格拉罗于1959年6月4日在意大利帕多瓦出生，1989年6月11日进铎，1985年在帕多瓦大学取得医学学位，1990年在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获得伦理神学硕士学位，以及在天主教圣心大学进修生物伦理学。自2000年起，佩格拉罗神父在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担任护理伦理学教授。自2011年9月1日起，他担任宗座生命科学院总监一职。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公告称，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中，教宗向帕利亚总主教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自2016年起担任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和宗座若望保罗二世婚姻与家庭学院总监所展开的服务。在天蓝色背景上，教宗梁十四世以微笑向信众致意，随后是温暖的石灰岩色调，这就是圣座官方网站 vatican.va 的新主页，以更为现代的设计引导访客查阅教宗及历任教宗的训导文献，并提供丰富的梵蒂冈资讯。自1995年12月上线以来， vatican.va 已有近30年历史，是圣座在网络上的第一个窗口。此次改版旨在提供更加清晰便捷的浏览体验，使访客能够更容易地查找教宗梁十四世及其前任教宗的训导资料。此次首页更新是一项由编辑团队与技术团队合作的大工程，分阶段进行，旨在将网站积累多年的庞大历史资料迁移至一个全新的数字平台中。为实现这一目标，编辑团队负责整理文献，确保所有内容的可访问性。圣座传播部的技术团队则负责网站架构的开发与实施，将秘鲁平面设计师胡安·卡洛斯·伊托的创意方案转化为现实。这位设计师是数字世界中的信仰传播课程的首届毕业生，现隶属于 TMB Lab 工作室。他必须体现教会在数字世界中的拥抱，这是设计师胡安·卡洛斯在构思新版设计时的灵感起点。这位秘鲁设计师解释道，当我得知圣座网站将要更新时，这个意象立即浮现在我脑海中，遵循吉安·洛伦佐·贝尼尼设计的圣伯多禄广场的椭圆形结构，一座张开双臂面向普世紧随时代步伐的教会。设计师希望透过新的视觉设计呈现一个更清晰、更易接近、更具有现代感的教会。他进一步解释了设计背后的理念，配色灵感来自罗马的未来天空，与石灰岩的暖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天与地，石头与深度，点缀金色象征天主的神圣，淡灰与白色则用以提高页面。首页采用更大尺寸的照片，以展现一座充满生命力不断前行的教会。梵蒂冈高层人员、民间社会领袖以及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5月28日齐聚网络研讨会，共同商议 是数十亿人仍陷于贫困的全球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该会议由国际明爱会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共同举办，主题为汲取禧年灵感，推动关于债务、气候和发展的行动。本次网络研讨会是国际明爱会将债务转化为希望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该倡议发起于2024年12月23日，在希望的禧年背景下，宗教领袖和政策专家将共同反思圣年如何为结束全球债务危机提供愿景。该倡议旨在吸引公众对当下悄无声息的全球危机的关注。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发展的危机，而非局限于金融领域。眼下，全球有超过33亿人生活在政府偿还债务的支出大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国家。此外，这次网络研讨会正逢教宗方济各颁布《愿你受赞颂通谕》十周年，这位前任教宗也在2025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呼吁减免全球重债国家的债务，这并非出于慷慨，而是出于正义。本次研讨会的与会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古兹曼教授、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秘书长斯梅里利修女、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讨论的重心是在禧年的背景下，为减轻债务负担以及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与会者反思了方济各教宗关于金融体系应服务于人权和环境的训导，并讨论了一份受圣座委托交去债务问题的专家小组即将发布的报告。该小组由宗座社会科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合作成立，并由斯蒂格里茨教授担任主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期第七主日，恭读圣若望福音17章20到26节。那时候，耶稣举目向天祈祷说：“父啊，我不但为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愿大家都结合为一体。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使世人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使他们结为一体，如同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这样，世人便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知道你爱了他们，像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在哪里，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人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经把你的名宣示给了他们，我还要宣示，使你对我的爱存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说，圣经没有明文记载的，就不应该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例如，圣经没有明文说圣母污染原罪，所以圣母污染原罪的信仰不是来自耶稣，而是来自教会后来某些人的创造，并且有崇拜偶像的意味。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都应该有圣经的基础，这是正确的，但不一定要圣经明文记载了某个信仰的名词，才说它有圣经基础。没有名词，但有内涵，就绝对是可以了。因为在起初，天主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了我们人类理智，让我们去推论理解他给我们的启示。比方说，耶稣基督的一位二性是所有基督徒的信仰中心，然而在圣经是找不到一位二性这个名词的，但处处可以发现一位二性的内涵。比如说，耶稣行奇迹的神性和会难过哭泣的人性。另一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圣经中也看不到，但这个名词代表的内涵却可以在很多的圣经章节里找到。今天的读经就是个例子。在读经一里，第一位基督徒致命圣人斯德望被狂怒的犹太人用石头杀死的原因是他把耶稣等同天主。他说看见耶稣在光荣的天主的右边。如果斯德望没有宣讲这三位一体的道理，他是不会被砸死的。如果教会不是一开始就相信主耶稣启示了三位一体的道理，犹太教是不会与教会分道扬镳的。三位一体的道理不是人用理智能想出来，而是主耶稣的启示。对主耶稣启示的信仰道理，我们即使不能理解也要相信，也就是在有朝一日在天堂里我们会理解。这三位一体的启示在今天的福音里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大司祭的祈祷中祈求他天上的父赐佑所有信从耶稣的人都能合而为一，如同父在他内，他在父内成为一体一样。在主耶稣今天的祈祷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完全合一，包括同一的认识和同一的爱，既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爱德，就如圣父与圣子有同一的互相认识和互相的爱一样。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性的经验里，团结合一是最难实现的，原因是我们过分膨胀的自我作怪，种族、语言、辐射、政见都成了我们分裂不合、猜疑斗争的原因。天主教会里不应该有这样的分裂，因为我们都是共享一个饼、同饮一个杯的人。天主教会是普世大同的公教会，所有天主教友都有同一的信仰，无论是在中国、菲律宾、美国、欧洲、非洲等地，都可找到天主教堂敬拜同一的天主，领受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全世界的天主教友都是一家人，这普世一家的感觉 温暖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天主教教友，这信仰上的分歧使我们不能完全合而为一，甚至分裂为成百上千个教派，这使基督之名蒙到羞辱。信仰上的分歧是令人痛心的，但我们也不能为逃避痛苦而不愿面对伤痕，不愿面对造成分裂的原因。分裂的痛应使我们更努力寻求教会的合一，勇敢地寻找信仰真理，谦逊地服从信仰的真理。今天斯德旺的例子对于合一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示。犹太人不能接受斯德旺宣讲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而杀死了他，但斯德旺效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他说：求你接受我的灵魂，并说：主啊，不要向他们算这罪债。互相宽恕是达至教会合一的道理，虽然我们认识的真理不同，但不能阻止我们互相爱护与尊重。斯德旺的宽恕产生了惊人的效果，那就是感动了主耶稣，使教会的敌人扫路变成教会最伟大的捍卫者。所有信基督的人在信仰上都能合而为一，可能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得到，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甚至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但人难以做到的对天主来说却不难。最基本的是，我们可以为基督徒的合一虔诚地祈祷，就如主耶稣今天举目向天祈祷一样。主耶稣是原始与终结，也是贯穿全部历史的团结合一的中心。弟兄姐妹们，下一个主日就是圣神降临节了。圣神降临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同一的讯息，认识同一的信仰真理，回归到建造巴贝尔塔前的合一。巴贝尔塔显示了人不要天主，自建天国的骄傲。对天主的骄傲怎能不带来对人的骄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呢？人只能依靠真理圣神的更新、正坐、炼净和光照，才能达至合一。圣神和羔羊的新娘，就是教会，都殷切期望主耶稣的到来。主耶稣再来时，所有因罪造成的分裂都要被消除，也是最后天人合一的时刻。所以让我们在此时向主耶稣祈祷：主耶稣，请你来吧。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